白宫主管网络安全的官员列出了川普政府的施政重点，并透露川普即将签署网络安全行政命令。同时，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在关注网络安全的同时，也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变成像中国一样的国家。那么有关的详情呢，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为大家介绍。耀毅你好。
林江你好。
耀毅，根据白宫透露出来的消息啊，川普政府即将在网络安全的问题上采取哪些举措？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快100天了，好像现在还没有签署跟网络安全相关的这个行政命令啊，那么未来是不是也会迈出这一步？
是的，其实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川普总统刚上台的时候，我们曾经介绍过媒体报道可能就要签署网络安全命令了，不过呢后来又没有签署了。那么一直到了昨天呢，也就是星期一4月24号呢，总统的特别助理，同时呢他也主管这个白宫的网络安全协调员，他的名字叫罗伯特乔伊斯。乔伊斯这个官员呢，他昨天在乔治城大学的一个网络安全的会议当中，他亲自说了，他说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行政命令呢，千这个万呼这个终于是要下楼梯了啊、哦。那么他说，川普总统呢在网络安全方面呢，他有定了三个施政的要点。第一个呢是确保联邦政府的安全，第二个是确保美国的关键基础措施，第三个是寻求国际合作，建立国际互联网的准则。那么他说呢，在联邦政府安全的部分呢，目前我们看到下最多功夫的是国防部。那不过当我们也知道，国防部它资源是最多的。那么乔伊斯说呢，以后白宫方面也会推动其他的部门要向国防部来看齐。那么在美国的关键基础措施方面呢，包括了水电、能源等等，主要都是掌握在私人企业的手中，所以美国政府要寻求跟私人企业的合作。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在一百天即将要到来了，这么100天之内呢，他签署了很多的行政命令，所以大家也很关注到底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行政命令，尤其是最近俄罗斯黑客、中国黑客这么猖獗的情况之下，川普总统什么时候会来关注呢？那么乔伊斯这个白宫官员他就说了，即将就要到来了，很快就要签了，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想你会发现，这份行政命令将反映出川普政府的施政优先。何时会签署这份行政命令，我不便透露，但时间很接近了。不过我无法告诉你确切日期。我们要确保网络安全在需要的时刻能够以重要议题的方式呈现，但同时配合政府其他的施政，而不会干扰到其他重要的讯息。本届政府的施政优先，你将会看到政策逐步推出。
那么除了维护自己的网络安全呢，如果说一旦美国受到了网络攻击该怎么办呢？于是乔伊斯也在会中讲了，如果以后美国受到网络攻击的话，川普总统要怎么来回应。
网络空间的吓阻并不一定总靠网络手段反击，美国有许多不同途径能够回应网络攻击，通常会利用政府各方面的传统回应工具来反击。我们也了解发展媒体的灵活性也是必须的，有时媒体可以抵消掉主要威胁以及恶意攻击。我们将与伙伴跟盟友合作，分享稳定网络空间的目标，尤其是让破坏性的行为负起责任。
而乔伊斯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传统的这个手段呢，其实包括了有这个法律途径、外交途径还有军事途径。那不过呢，他所说的包括之前他所说的这个川普政府要所使用的网络安全三大要点呢，其实还有这个所谓的传统手段来回应网络攻击的一个办法，其实呢我们在之前就听过类似的一个说法，其实奥巴马总统早就说过一样的话了。所以我们看到例如说像奥巴马总统在面对中国黑客的攻击的时候，他采取的是外交手段，他先跟习近平这个见面，然后呢美中两国签署了网络安全协议，这是外交手段。那么他在去年这个7月呢，奥巴马政府也宣布了美国在遇到网络安全攻击的时候也可以采取军事手段来回应，所以看起来在网络安全方面呢，川普政府是延续了奥巴马政府一贯的政策。
但是我们知道欧洲其实也受到了许多来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啊，刚才我们在介绍当中也说了，欧洲的一些议员说要防止这种西方的民主国家变成像中国一样的国家，怎么来理解这个话？
是这次的大会当中呢，欧洲议会的议员叫做玛丽杰斯卡克呢，他也来与会了，他在会中分享了很多欧盟对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个经验。他说呢，现在欧洲跟美国一样也受到很多外国的攻击，外国黑客的攻击，包括俄罗斯黑客的攻击，那么他们这些黑客也试图利用这些网络攻击呢取得一些资讯来影响欧洲各国民主国家的选举。那么他也认为说，现在各国国内高涨的所谓的国族主义 还有这个民粹主义呢，更对来建立网络安全是造成阻力的。他说呢，其实他不久之前才在慕尼黑的这个安全会议上遇到了俄罗斯跟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而这两位部长呢，居然对现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混乱的现象感到非常的高兴，而且是额手称庆啊。不过斯卡科也认为说，今天对于网络安全虽然我们要来管制，但是呢，建立互联网的安全规范的同时，也要这个秉持民主国家一贯的这个普世价值，也就是自由跟人权。我们来看斯卡克怎么说。
任何在德国能够访问的网站都要受到德国法律规范。如果这样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网络的国家，那互联网就要受限于每一个国家的法律。这将让互联网变得混乱，并且充满矛盾跟不确定性。例如纳粹成员的媒体只有部分人进行抗议，要求移除那些不受欢迎的内容。但我们是否也能接受中国封锁法轮功的网站，或是美国封锁境外赌博网站，还有俄罗斯封锁车臣革命的网站，诸如此类。
那我们看到菲亚哥他所提到的，其实他说的就是各国试图以本国的法律来分割全球互联网的一个做法。而呢，现场呢还有另外一个专家从中国来的，他曾经呢，他是这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叫做卢传颖。那么他这个本人呢，他跟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还有中国外交部的网络办公室都有密切的合作。那么现在他在美国的这个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做研究员了。那么他在会中就提到了，就是这种分割互联网的做法，也是中国近几年来提出很有争议的网络主权的说法。不过当他提出了之后，其实现场的专家好像没有怎么回应啊，表示说一般来讲，西方民主国家呢对网络中国的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好像不是那么的赞同，所以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的规范，全球的规范呢，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去讨论。
没错，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